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伦。今天我的采访对象是电影导演邹静，由他所拍摄的影片《朵莉》参加了七月中法国戛纳电影节第60届影评人周竞赛单元的角逐，获得了最佳短片奖。几周前呢，在墨尔本电影节上，他的影片再次获得了最佳剧情短片。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年轻有为、长相清秀的女导演，走进她的电影人生。邹静，你好。
你好，海伦。
欢迎您来到我们 SBS 普通话节目。
谢谢邀请我。
非常荣幸可以请到你哦。朵莉这部电影呢，在国内外都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吗？
朵莉是我的第一个剧情短片。它是由几个真实的事件融合改编的，很大程度上它其实非常的接近于真实在发生的事件，所以说是剧情短片，它其实只是在当中有一些虚构的成分，但是其实很大程度上它还是非常真实的事件。
这部电影主要是讲什么？
它讲的是住在农村的一个年轻的母亲，她知道她父亲得了癌症。需要治疗，但是他们家没有这么多钱，所以他看到一个广告，可以去城市里做代孕妈妈，可以一下获得很多钱，所以他就决定去一个城市里做代孕妈妈救他的父亲。但是在代孕的过程中，他的父亲不幸的又去世了，在这个当中，他又遇到了一些他以前没有意料到的事情，最后他要做出一个选择。
我相信知道和看过《朵莉》这部电影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啊，都对这部电影的导演很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邀请你来到我们节目的原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其实不是学电影的，就是不是科班出身，然后我是学英语文学的，做过电视台的编导，也做过广告导演，有一直自己在写剧本，就终于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拍了自己
没
的
有
第
了，
一
还
个
是
短
年
片，
轻有为啊！
已经做了妈妈以后才就是真正拍了一个剧情短片。
我也觉得做导演是一定要有人生阅历的啊，包括就是你之前做过这个广告导演，其实也是为你拍电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是吧？
我觉得是。
我们刚刚也谈到《朵莉》这部电影是你的处女作，
对。
《朵莉》这部电影是关于代孕的。那么其实这个话题呢，目前也是很热，因为今年年初，中国国内女明星郑爽的代孕弃养风波就闹得沸沸扬扬，一时之间呢，就成为了这个中国媒体和舆论颇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哦。然后，尽管中国女导演才女徐静蕾也在一次采访当中呢，公开表示觉得代孕生子是很正常的。自己呢也不排除未来用这种方法啊绵延后代的可能性，但是代孕这个事儿啊，它本身还是有悖于我们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也算是踩到点子上去了哈。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电影的呢？
其实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比较早了，就是早于郑爽这些事件被国内
对，
媒
所以
体
我说很
爆出
巧
来。
嘛。
对对对，我写的时候应该是2019年初。那个时候我宝宝刚2、3个月吧，然后我看了几个报道，就是关于农村妇女去做代孕的。因为其实代孕这个现象不止在中国，在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发
对
生。
对对，据我所知，乌克兰就是一个代孕大国
对，
啊。
就现在它是一个灰色地带嘛，在我们中国是不合法的，所以其实很多农村妇女在这当中，她受不到法律的保护。他会受到很多的剥削，然后包括像在朵莉里发生这种弃养，其实这个孩子在法律上要归属于代孕妈妈的，但很多代孕妈妈因为她来自于社会底层，她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养这些孩子，但是出于
是，
道德，出于人性，他们其实很多人还是自愿的去收养了这些孩子，这个也是很多真实的事件。就当时看到这些报道，我觉得挺心痛的。可能因为自己刚做妈妈，然后我也知道，就是怀孕整个这一个过程对于女
非
性来
常
说
不容易。
意味着什么，然后包括之后你要去承担她的这个成长的责任。 她本身又是一个非常没有能力在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个女性，她要去用这么微薄的能力去肩负这么重大的责任，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我觉得往往就是可能很多伟大的事件并不是那么宏大的，它反而是很多微小的人物，他一些很轻微的善举，或者是说一个很艰难的抉择，但他最后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我觉得往往就是母性的光辉是在这个上面。可能也不只是母性的光辉，我觉得就是人性的光辉吧。朵莉这个故事，他是有说这个黛韵的黑暗，他是从被剥削者的角度去说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说，这么一个小人物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有这样一些人生的选择，他最后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因为黛韵可以从很多的角度说，你从被剥削的处于弱势的黛韵妈妈的角度说，它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可能从真正需要的家庭，出于人道主义，比如说失孤的家庭，就是爸爸妈妈年纪已经大了，但是孩子在可能十几岁的时候不幸的去世了，那他们又没有办法生育，但是又很想要一个小孩，那可能黛韵真的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那这类人群可能还有同性人群。郑爽那一类自己有能力有钱但自己不想生，我觉得这个就是另当别论了。朵莉这个故事它其实说的还是一个底层女性的内心成长的故事。
我也留意到，就是本片的这个女主角的表演是很真实自然的，而且完全没有这个化妆和修饰啊，是不是这样？
对，而且我们前几天没有让她洗脸。
他到
拍完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用洗面奶洗脸。
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首先那个造型，然后呢，他还能讲一口特别流利的四川方言。
他其实在里面说了两种方言。我们主演黄丽丽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演员，她是广西人壮族。她里面其实说了两种方言，一个是壮语，就是后来她跟她父亲单独说的那个是壮语，她跟她丈夫说的是四川话。对，在故事里她是一个外嫁的。
那您是怎么发现这个演员的吗？因为她也不是科班出身吧？
她不是，她是学摄影的，特别文艺的女孩。我们其实当时选角找了可能半年多吧，
漂亮的演
对，
员很多，但是这个故事呢，你就不能选那种漂亮的，要不然就看着不真实了，没有可信度。
是，丽丽就是特别真实，她其实给这个片子带来特别特别多的加分。她跟我说，她其实当时忘了她是黄丽丽，后来就是我们成片出来，她在影院看的时候，她说她没有觉得在看她自己。
好的演员就是在拍电影的时候，自己整个人就进去了，然后呢，到电影拍完也出不来，所以他就属于那种
对，
好的演员。
他是一个感知力特别强的，其实他挺年轻的，他才20几岁，他也没有做母亲的经历，包括可能他的恋爱经历都比较少，但是他的感知力特别特别强。当他和一个小孩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不是一个母亲，包括他的细节，他的所有的肢体语言，你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才25岁的女孩。
所以是你们两个的倾力合作成就了这部电影啊，我觉得。
我觉得他真的挺棒的。
这个电影的取景地在哪儿呢？我也很好奇。
农村的部分是在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地方，城市的部分是在南方的一个大城市，都是属于真实事件发生的这几个比较集中的地区。
那这部电影其实虽然属于一部剧情类的短片哦，但是却用了一种很写实的风格去讲这个悲情的故事，用了很多固定的长镜头，而且整部电影呢也没有采用一点音乐来渲染气氛，而是用了很多的现场声。请问这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呢？
我们就是想最大程度的去还原。其实我们原来做过有配乐的版本，但是后来我觉得配乐这个东西吧，看故事，就是有的故事我觉得它不适合配乐，就是配乐会增加一些可能在故事里没有的气氛。就我特别不想要去渲染或者去煽情，或者是刻意的去悲情。我想就是真实事件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其实真实是最有力量的。
其实说到底啊，《朵莉》这部电影呢，是在讲一个悲惨的小人物的故事。 但是由于他的个人经历呢，我们也会就目前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你比如说，我们到底如何看待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被城市的喧嚣淹没的那群没有什么特殊技能的农民工，就像朵莉里的那个莉莉一样，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技能，所以当他的父亲得了重病需要救治的时候，他唯一能想的就是利用子宫去赚钱了。其实是有一点可悲的哈。如果要追究到更深一点的话，不知道您对此又作何感想呢？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议题很大。我就这个影片本身来说，其实我并没有把它想成是一个中国的现象。包括我们去戛纳，然后拿了这个奖，包括观众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的反应。我们有两场首映，晚上的首映都是针对影评人的。然后有一个法国的影评人在看完以后非常激动，用法语喊了一长串。后来他们翻译给我是说禁止代孕，他说 Bravo，他说我们拍得非常好。就其实代孕这个事情在全世界现在都在发生，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在比较贫困的地方，很多人会去利用这个贫困，利用女性可以做出这种牺牲去做这个生意，它其实是一门生意。它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其实我觉得，可能朵莉反映的并不是一个中国经济现状或者什么什么这样的问题，它可能更多是整个对女性的一个物化。所以，其实观众在看的时候，一直关注的是这个女性的她的一个遭遇，而这个女性代表的是全世界很多跟她虽然是不同肤色、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可能是非常相似的女性。因为子宫是女性最柔软、最私密的一个身体的部分，连子宫都能被这样来做交易，其实女性被物化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观众都会有很好的反应？对，我觉得是这个故事的内核本身，以及它到最后其实它是有一丝希望的。可能这个世界在丑恶，或者是在不公平，但是你自己的选择还是可以做出一丝的改变，还是会有带来一丝希望的。
好的。那关于电影，你还会继续拍吗？
会的，会继续拍的，现在已经在写长片的剧本了。
可以透露一下，大概是关于什么题材的电影吗？
还是关于女性话题的。
太棒了！今天非常感谢邹静来到我们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也希望你在今后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电影作品，也祝你的宝宝健康成长。
好的，谢谢海伦，谢谢。
谢谢邹静。